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要和大家继续来思考基督教信仰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关系。上边两个视频我们谈到了，有人认为基督教信仰和科学是水火不相容的，我们已经谈过了。今天我们就要来谈另外一种观点，就是认为上帝只是存在在知识的狭缝当中。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人对整个宇宙的认识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那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上帝。所以有人就说了，所以当我们人面对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上帝抬出来当挡箭牌。比如说大家很嘲笑牛顿，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能够解释为什么行星都绕着太阳转，但是呢，他不能够解释地球为什么还会自转，就除了公转以外，它还会自转。所以据说他给他的剑桥大学的老师写信的时候说，看来地球的自转只能是由上帝的手来推动。当然这我们从基督教的观点看是完全没有错的，一切宇宙万物都是上帝在掌管在推动。但是很多人就嘲笑牛顿解释不了，就把上帝抬出来了。但是呢，随着科学认知的增加，我们未知的领域就会越来越少，这样呢，上帝存在的空间也越来越少，因为未知的领域小了嘛，所以上帝的空间就存在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只是在那个狭缝当中。当人们把宇宙全部都认识的时候，就再也不需要上帝了。所以曾经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这个科学家在牛津大学这个演讲的时候说，他说宗教是不必重视的，宗教已经渐渐被科学推翻了，科学方法证明极有效能。当然今天很多医学的发展也让人相信上帝可以医治的人越来越少，所以有人就说药物的效力可以等于大量的祷告。过去没有这些药物怎么办呢？生了病只能祷告求上帝医治，现在我有了药了，给你吃一片药，就等于你很多人祷告就不用祷告了，就是科学的发展就可以不断的取代了神的地位。我们前面也谈到了，自从这个伽利略以来，经验的理性主义的这样科研的方法促进了现代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天文学和物理学。在17世纪这个初期，德国的天文学家 Kepler 我前面谈到了，他就是根据泰戈所留下来的这些观察天体运行的资料，他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对当时已经发现的六个行星然后太阳运动的轨道和规律进行了反复的计算，最后他就提出了，在1609年他就提出了关于行星运行的三大定律。那我们这都很熟悉了。第一定律是说什么？每一颗行星都是沿着各自的椭圆轨道绕着太阳转，太阳呢就是处在椭圆轨道一个焦点上，因为是椭圆的嘛， 它就必须要有两个焦点，太阳在一个焦点之上。第二，就是行星绕太阳转的时候，速度并不均匀，有时候快，有时候慢。但是在相同的时间里，相等的时间里，太阳和行星之间的连线，它们扫过的这个椭圆形的面积是相等的。第三定律，每一颗行星绕太阳公转的周期，就是它这转一圈所需要的时间，和这个椭圆形的轨道的长轴的一半的立方是成正比的。啊，这三条数理出来以后，就根据几百年所积累的行星运行的资料，证明三这个 Kepler 的这个三大运行规律都是一相符合的。所以 Kepler 这三大定律不仅适用于行星绕太阳的运动，同样也适合卫星绕行星运动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三大定律的存在，当时还没有人能够做出解释。后来直到17世纪啊，这个中叶，英格兰的科学家牛顿，他在1687年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本书，阐述了物质运动的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论证了开普勒的这个行星运行的定律和它的万有引力定律的理论之间是一致的，就而且显示了地面物体与天体的运动都遵循相同的自然法则，这样就是为整个日心说提供了非常强烈的理论的支持。有人认为它这是一个科学革命的一个很基础的代表。那么这三大物质运动的三大定律大家都很熟悉。第一定律就是，如果一个物质不受到外力的，没有受到外力的影响，它要不是静止的，要不就是行直线的匀速运动，这叫惯性定律。第二定律呢，就是说物体所受到的外力，它的力量与这个物体的质量和加速度的成绩是相等的。第三，它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两个物体相互作用于对方的时候，施与对方的力的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啊，就加这个两边的力量啊，他们是力量的大小是相等的，但是方向是相反的，这作用力。由这三大定律边，他还推出了这个，当这个物体能够克服地球的引力，初始的速度就是 7.9 千米每秒，这就是所谓的宇宙的第一速度，这人造卫星就是这样，它一直绕着太阳转。然后到了第二宇宙速度就是 11.2 公里每秒，就是可以脱离地球绕着太阳转。然后到了16.7公里每秒，第三宇宙速度，那么这个物体就可以脱离太阳系，那飞出去了。啊，所以这样的话就为整个的空间运载工具、空间科学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价值，就是说空间运载工具它最低的推动力或者速度它最少需要多少啊，就提供了非常准确和前卫的数据。至于说万有引力定律，它的主要就是说任何两个物体都存在了相互吸引的力量，这个力量的大小呢与它的质量的成绩成正比，但是呢与它们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而且这两个物体的化学组成的部分和它们之间的引力是没有关系的，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什么， 简单来说就是两个物体，任何物体都有吸引的力量，质量越大吸引力也越大，距离越大吸引力就越小。所以关于这个开普勒的行星三大运行定律都可以用万有引力的公式推导出来，所以这是17世纪自然科学发展的非常伟大的成果。他就第一次向人们揭示了存在的自然界当中一种基本的相互作用力，引力啊，这个对将来日后的物理学和天文学的发展都有很大的意义，所以最后也给牛顿带来了非常崇高的声誉。牛顿是在1727年在伦敦离世的，享年84岁，而且被安葬在著名非伦敦非常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因为这个教堂是为英国的君王加冕王室的人的大婚和著名人物的下葬的地方，所以牛顿呢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个获得国葬的自然科学家。而且在这个牛顿这个墓哈，牛顿的这个墓棺都是用大理石雕成的，不仅写了墓志铭，而且呢英国很古典的诗人叫做亚历山大普伯，他还为牛顿他也写一个座右铭，就是刻在这个墓碑的旁边的一个纪念碑上，他说 Nature and Nature's Law Lay hand in night God said Let Newton be And all was night。 翻译成有人把它翻译成中文就是自然和自然的法则隐藏在黑暗之中，上帝说让牛顿出世吧，于是一切在光中。所以有资料显示呢，在1726年原理第三版出版以后，牛顿就开始给他的身边的人分享他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过程，就是关于的苹果掉下来的事情。他是在1661年在进入剑桥大学学习，但是后来因为发生了这个瘟疫，所以他的1665年他就回到他的家乡。有一天呢，他就看见他院子里苹果树上的苹果掉下来，这样使他灵光一闪，陷入了沉思，这样就引发了他对万有引力的思考。他就在想，为什么苹果往地上掉不往上飞呢？为什么月亮绕地球转动产生的离心力没有让它离开地球或掉在地上呢？为什么地球离太阳近的时候转得更快，离得远的时候就转得慢？他就在想，是不是这一切都是因为太阳对地球有很大的吸引力，这样让他推算这个推导出了万有引力的公式。后来呢，他就用他这个万有引力的公式去计算地表的重力，但是呢结果并不理想。为什么？因为当时他所引用的地球的半径、地球与月亮之间的距离月亮运行的周期等等，当时的数据人们得到的数据是不准确的，所以这样的话他就把这个关于引力的问题就放下了。一直到了多年以后，到了1682年，他把彗星纳入他的引力范围的研究，结果这个结果就让他越来越相信引力的理论可以解释所有的天体现象，所以他最后在1687年出版了这个原理这本书，公开的提出万有引力的定律。关于这个苹果的故事，后来经过这个著名的文学家 Voltaire 的记载以后就广为流传，我们现在可能在很多的书上科普书上都可以 也看了这个数据哈，这个图画，牛顿坐在苹果树下，苹果掉下来打在头上，他就万有引力就出来了。所以伏尔泰在他的书中写说，艾萨克·牛顿爵士在花园里散步，看见一颗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于是第一次想到了万有引力。实际我们现在也知道，万有引力的发现可能和苹果有关，但是可能也是当时天文学发展的基础上他想到的，在 Kepler 的行星运行三大定律这上面想到。这个图片呢是一个作者他在2018年去发表了一篇游记里的照片。这个箭头呢是指向去牛顿的这个家乡，这 Worsthorpe 的这个一个路牌子。这个是所谓的这个沃尔斯索夫庄园，这就是牛顿这个的故乡。实际说是庄园嘛，实际就是一个普通的农场。这个庄园当中一个最大的一栋房子就是这个二层的小楼，牛顿就是在这地方出现。很有意思的是，他发现了在这个楼的进口的地方啊，有挂了一个黑板，小黑板。黑板上呢用粉笔写了几行字，而且写了日期是8月8号礼拜一。他这是这样说 ,Why should that apple always descend perpendicularly to the ground?Found out here, 这是用粉笔写的。那意思什么？就是说，为什么苹果总是垂直的掉到地上？答案就是在这里发现的。所以他很感慨了，他说：“这么重要的一个文物，竟然一个黑板，一个粉笔写的。如果在中国的话，可能早就是非常华丽的把它装饰起来了。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这个照片呢就是牛顿他的家里边的一棵大的苹果树。那据说呢就是从这棵苹果树下掉下来的苹果让这个牛顿思考万有引力定律。但是实际按照历史记载，可能这个苹果树在1820年的一次大风暴的时候刮倒了。后来呢从这个根上又长出了这个新的树枝，发展起来了。所以这棵树现在已经被英国的女王授予成为英国最著名的50棵树之一，而这是国家的遗产。我在2005年曾经到英国到剑桥去服侍。礼拜天讲完道以后，我就急急忙忙想赶到三一学院，就是当时牛顿教书的地方去看，就因为听说在图书馆里面还有很多他留下来的很多的文物都在里面，就急急忙忙赶过去，没想到这个三一学院关门，因为他礼拜天是不开放的。哎呀，当时好失望，因为我下午就要赶飞机到另一个地方去，这是唯一的一次机会。后来同工们看到我这感到很遗憾的，就说冯牧师没关系，你在旁边这个苹果树上照一张相吧。我说这个照这个相干什么？他说这棵树就是从牛顿的家乡那个掉苹果那个树上那个枝子移过来的。最后就没办法，只好照一个。你看这个就是在三一学院的外边，从牛顿家乡的葡萄树的枝子把它移过来种的这个葡萄树，这个苹果树。那么这个牛顿的这个万有引力定律以后，到了19世纪这个就发现一个，当时海王星还没有发现，海王星的发现是非常奇特的。因为到了19世纪一些天文学家就发现 海王星啊、天王星运行的轨道出现了异常，它和用开普勒所计算的这个结果有差异。所以呢，他们就假设是不是还有一颗我们还没有发现的行星就在天王星的附近，在影响着天王星的运行。他们就根据天王星这个运行的异常的情况，他们就开始来推算这颗不知名的行星它究竟的位置在哪儿，它运行的轨道是怎么样。果然最后到了1846年，一个德国的天文学家加勒，他就第一次观察到这颗新的行星，后来被任命为是海王星。那么他实际观察到这个行星之前呢，实际很多国家的科学家都在推算。这其中呢，以法国的一个天文学家叫做勒维叶，他的推算最准确，因为他推算的位置和最后看到的位置相差不到一度。其实如果再往前追，实际早在17世纪，伽利略早就在1612年和1613年都已经观察或者描绘了海王星，只是当时呢，是把海王星误认为是一颗恒星而不是行星。所以海王星的发现人们是非常的兴奋，为什么呢？因为海王星是唯一一颗用数学的预测而不是靠着观察发现的行星，是人类首次纸笔在先眼睛在后的方式发现的新天体。有人就被人类誉为为是人类历史上首次通过鼻的尖端发现的卫星。所以到了19世纪下半叶，有学者就认为宇宙就是一个很精密的大机器，只要给定了方程和初始的数据，宇宙的一切都可以推算出来，过去现在将来。所以有的人就非常的感叹，认为自己生不逢时，宇宙的所有的规律几乎都让牛顿啊等科学家发现了，自己好像都没有用武之地了。谁都没有想到进入20世纪，人们对宇宙的认知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的改变。我们以后在下边的视频我们接着来分享，谢谢大家。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